你会不会说话？会说话的人分两种，第一种会说话是只能判断局势，分门别类，恰好说到对方心坎里，比如蔡康永。第二种会说话是指话很多，但没一句动听的，整个就像弹匣打不光的 AK-47， 比如胡言。胡言是我的朋友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，平时没什么存在感，嘴巴一张就是颗核弹，炸得大家灰头土脸。一哥们失恋，女朋友收了他的钻戒跟别人跑了，狐朋狗友齐聚 KTV 都不敢提这茬。有人悠悠地说，此情可待成追忆，角落里传来胡言的声音，此情可待成追忆，见货喜逢大傻叉。包厢鸦雀无声，大家面无表情，我能听见众人心中的台词，哈哈哈，博主太机智。又一哥们儿结婚，迎亲队伍千辛万苦冲进新娘的房间，最后的障碍是找到新娘的一只鞋。一群爷们儿翻遍了房间，就是找不到，急得汗流浃背。胡言踱步进来，皱着眉头说，藏得真好啊，丑货，一看就是丑货干的好事儿。丑货别的不行，藏东西最内行。水獭一生长得丑，但人家吃了睡不捣鬼。海狗喜欢藏东西，但人家也不去坑乌贼。本来图个吉利，他非得破坏婚姻。国人不立个击毙丑货法，就得重修婚姻保护法。人家说，有些女的表面上对你好，其实巴不得你跟她一样，一辈子嫁不出去。今天看来果然是真的。刚说完，一名小个子姑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连滚带爬钻进床底，从床架里摸出一只鞋，嚎啕奔走。大家面面相觑，猛地欢呼。新郎擦擦汗，感激地递杯酒给胡言说，多谢哥们儿，今儿多亏了你，说两句。我在外围惨叫，不要啊，已经迟了。胡言举起酒杯激动地说，今朝痛饮庆功酒，明日树倒猢狲散。我劝他去学学蔡康永，于是他看了几集《康熙来了》，跟我说，小 S 真好玩，像一块活蹦乱跳的毛肚，比我还不要脸。作为火锅爱好者，我就想不通毛肚怎么就不要脸了。胡言嘴巴可怕，但人孝顺，讲义气。他父亲很久前去世了，母亲快70了，相依为命。老太太精神矍铄，嘉兴人，隔三差五包粽子给我们吃。网上嚎叫着甜粽党、咸粽党，只有嘉兴的才叫粽子，其他的只能算有馅儿的米包。老太太送粽子那不得了，谁家还剩几个，一定晚上大家杀过去吃光。我们之中唯有月月没有吃过老太太包的粽子。月月是胡言的女朋友，她明明学的是工商管理，却在一家连锁酒店做大堂经理。胡言跟月月认识是因为去酒店开房间，他一旦喝高，生怕回家被老太太怒骂，只好在酒店开个房间，趁天亮老太太去买菜的空隙偷偷摸摸地溜回家。有次他喝倒了，跌跌撞撞地去酒店房间，大家等他睡着齐心合力把他抬出门搬进车，半夜开上紫金山，将他一个人丢在了灵谷寺。我们埋伏起来等他醒来看热闹，想象一下，胡言睁开眼以为自己在酒店房间，结果却看见自己躺在两座巨大的石雕之间，石雕怒瞪双目，他会被吓成什么样， 大家不由得捧腹大笑。干完活，我们索性从后备箱拿出酒继续喝，结果我们自己喝多了，沉沉的睡去。管春第一个大叫着翻身起来，推醒众人，半夜三点，我们找不到胡言，也找不到自己的车了。管春好端端一辆帕萨特，居然变成了一辆电动小金鸟。大家吓傻了，这是撞鬼了吗？打胡言电话没人接，后半夜山上哪儿来的出租车？我们骂骂咧咧从紫金山爬下来，爬到山脚天都亮了。然后我们在山脚的出口看到一个场景，车子停在路边，胡言坐在石阶上一动不动，膝盖上枕着一个姑娘。我忘了饥困交加，指着他说：“你。”胡言做了虚的手势，说：“小声点儿，他睡着了。”原来大堂经理月月下班，看见常客胡言被一群人抬上车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就骑着自己的小电驴跟在我们后面，一路上了山。等我们去一边喝酒，他偷偷摸摸地摇醒了胡言，于是胡言偷偷摸摸让他开车，把自己带下了山。胡言知道我们只有爬下来，就在山脚等着，等着等着，月月睡着了。两个人谈起了恋爱。三个月后，胡言邀请月月去他家吃饭，尝尝老太太包的粽子。我们可以蹭饭，哭着喊着同去。胡言没和老太太说自己要带女朋友，只说狐朋狗友又要来。老太太不屑地挥挥手，答应了。那天月月迟到了，甚至没有出现。胡言一直焦躁不安地看向门口，我心下奇怪，借口出门买烟，打电话给月月。月月在那头带着哭腔说：“我妈妈在呢，你们吃吧，替我跟胡言说声对不起。”晚上两个人在管春的酒吧面对面的僵持，月月终于开口：“对不起。”胡言不说话。月月说：“我妈妈一直反对我不回老家，待在南京又没有好工作，所以她想让我回去。”胡言说：“那你回去吧。”说完起身就走，我赶紧跟着。月月独自坐在那里。我们在街边兜风，我说：“胡言，要不你跟月月去长沙？”胡言说：“我放不下妈妈一个人留在南京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以带着她去啊。”胡言不吭声。我叹口气说：“是啊，老人嘛，总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。”从那天起，胡言和月月虽然还是恋人，恍如什么都没发生，但两人闭口不谈将来。半年过去，我们组织了一场旅行，喊胡言和月月一块儿去。我们兴高采烈在泸沽湖边喝得酩酊大醉，篝火闪烁。月月对胡言说：“我要回长沙了。”胡言说：“嗯。”月月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能陪我回去吗？”胡言看向远方，不回答。一边的管春突然站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 我有办法了，我们明天就回南京，把老太太接上，看她习不习惯在外头待着。一场声势浩大的老太太旅行计划就这样诞生了。老太太狐疑地盯着我们说，这么大年纪我哪儿都不想去，你们别吹牛，就你们这阅历能跟我老太太比？这中国我哪儿没见识过，太不安全了，我不坐飞机，我不坐火车，我没几年好活了，不想遭那罪。大家凑钱租了辆房车，开到胡言家楼下。老太太左看看右看看，咂咂嘴，感觉不错。大家齐齐对视，有戏。连哄带骗，老太太勉强同意，去离南京最近的安徽黄山瞅瞅。大家正要欢呼，老太太得意地说，我唯一的要求，把老赵、老黄、老刘也带上。我们面面相觑。于是一辆房车，胡言、管春、毛毛和我四个年轻人，老太太、老赵、老黄、老刘四个老年人，清晨踏上了奇怪的旅途。车子还没开出南京，老赵坐立不安，嘀咕着，不行不行，要看孙子作业做好没有，我们只好把他送回去。重新出发，开到高淳都大中午了，老黄哮喘发作，大家手忙脚乱把他送进人民医院。老黄的儿子媳妇儿开车冲道，劈头盖脸对我们一阵痛骂。天已经黑了，离安徽黄山才200多公里，抵达却遥遥无期。我们忙乱医院的事情，回到房车，胡言打开车门，看到老刘已经睡着了。茶几上摆着一副麻将，老太太戴着老花镜，一个人打四个人的牌，还对着空气说，老黄，别装死，轮到你了。接着自己摸牌说，碰。我们默默站在路边，胡言抽了根烟说，回去吧。深夜到家，老太太一开门嘴里唠叨着，老头子，我回家了。胡言关上门对着我们一句话没有说，眼泪哗啦啦往下掉。我们呆呆看着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然后月月从南京消失了，大概是回长沙了吧。然后胡言的话越来越少，就连喝酒的时候管春骂他是弱智，他也不还嘴，默默地喝一杯。又是半年，一天黄昏，胡言火急火燎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快去他家，他自己加班走不开，老太太玩命催回家帮忙。我气喘吁吁地赶到，胡言家端坐着三位老太太，围着麻将桌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算了，那就打几拳吧。结果老太太团伙精明得不得了，指哪儿打哪儿，输得我面红耳赤，呻吟连连，一直打到11点，散伙了。老太太跟我说，小张，胡言是不是跟女朋友分手了？我一愣，完全不知道啊。老太太说，我送你俩粽子，你赶紧讲。我说，哦，那姑娘是长沙的，回老家了，两地距离太远，你说在一块儿也不合适。老太太斜着眼睛，吹牛，肯定是胡言嘴太臭。我说，也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。老太太一拍大腿，哎呀，我都没见过，这就飞了，这畜生，糟蹋良家妇女一套一套的。我狂汗。胡言推门进来喊，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老太太喊，我媳妇儿呢？胡言瀑布汗，她是独生子女，父母年纪也大， 他不想留在外地，就回长沙了。老太太勃然大怒，那你跟着去长沙呀。胡言说，我去了你怎么办？老太太说，我留这儿，小张天天跪着伺候我。我腿一软，胡言拽着我想跑，我瘫在地上被他拖着走，哭着喊，粽子呢，粽子呢。两人去哥们儿管春的酒吧扯谈，其实我明白，老太太南京待了30多年，打牌健身溜达唠嗑，朋友们都在一个小区。老人不比我们建立圈子容易，他们重新到一个地方生活，基本就只剩下寂寞了。刚要了打酒，管春领着个老太太进来，哭丧着脸说，胡言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妈自己找上门的。胡言暴怒，放屁，你手里还拎着粽子，肯定是你出卖我。老太太拄着拐杖一拍桌子说，都闭嘴。整个酒吧都刹那安静了，人人闭上嘴巴，连歌手也心惊肉跳地偷偷关了音响。老太太说，我就特别看不起你们这帮年轻人，20-30岁就说平平淡淡才是真，你们配吗？我上山下乡知青当过，饥荒挨过，这你们没办法经历，但我今儿平安喜乐，没事儿打几圈牌，早睡早起，你以为凭空得来的心境自然凉？老和尚说终归要见山是山，但你们经历见山不是山了吗？不趁着年轻拔腿就走，却刀山火海，不入世就自以为出世，以为自己活佛涅槃来的。我的平平淡淡是苦出来的，你们的平平淡淡是懒惰，是害怕，是贪图安逸，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。女人留不住就不会去追，还把责任推到我老太婆身上。老太太一挥拐杖，差点打到胡言的脑门。你那女朋友我都没见过，你们谁见过？酒吧里大部分人点头如捣蒜。老太太说，自己弱不禁风，屁事儿不懂，看见别人奔波受苦，只知道躲在角落里放两根冷箭，说矫情，说人家犯贱穷折腾，呸，一天到晚除了算计什么都不会，钱花完了可以再赚，吃亏了可以再来，年轻没了怎么办？当过兵才能退伍，不打仗就别看不起牺牲。你会不会说话？会说话就去长沙告诉人家你想娶她。老太太抖出一张发黄的纸，大声说，这是我老头写给我的，我读给你听。他看了半天说，哎呦，拿错了，这是电费催缴单。小张，你喜欢写字，你临时来一篇。我赶紧临场朗诵。相信青春，所以越爱越深，但必须爱；勇于牺牲，所以死去活来，但必须来。从低谷翻越山巅，就能找到云淡风轻的庭院。总有一天，你的脚下满山梯田，沿途汗水盛开，想要满屋子的安宁，就得丢下自己的骸骨，路过10000场美景。老太太抽我一耳光说，当着70岁的老太婆说骸骨，滚。老太太静静看着胡言说，几个月前你在阳台打电话，我听到了，你劝他留在南京，不要去长沙，劝着劝着自己哭了，我特别想冲进去揍你一顿。哭什么？姑娘孝顺是好事儿，你不能追着去吗？然后从那天开始天天加班，你有这么勤劳吗？还不是怕回家孤单单的想心事。老太太说，我年纪大了，本来想你结婚后每天包粽子给你们小两口吃，吃到你们腻了我也可以走了。你是我儿子，走错路不怕，走错就回家， 你妈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回来的时候我在家。他说完擦擦眼泪，昂首挺胸地走了。管春赶紧送他。我回过头，发现酒吧里每个人眼里都泪汪汪的。我突然明白胡言的语言能力是从哪儿来的，这绝对是遗传。后来胡言还是没去长沙，老太太气得眼不见为净，麻将也不打，喊我教她上网看微博什么的。没几天又自己抱团去旅行，跟一群老头老太太戴着红帽子咋咋呼呼的去逛桂林山水。胡言放心不下想跟着去，结果老太太早上五点偷偷摸摸的出发，留下胡言无言望着天花板。老太太回来后不给胡言好脸色，准备养精蓄锐继续跑，结果半个月后心梗，抢救及时住院，等待搭桥换二尖瓣，我们一群哥们儿轮流守夜。老太太闭着眼睛话都说不了。一天胡言坐在老太太身旁沉沉的睡着，我刚拎着塑料袋走进来想替胡言换班，老太太艰难地开口说，月月，胡言是好孩子。我突然哭得不能自已。月月是胡言的女朋友，在长沙工作，可能已经睡了吧，老太太是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？其实母亲什么都知道。再后来老太太没等到手术，二次心梗发作非常严重，没有抢救回来。胡言再也不会说话，他变得沉默寡言。头七那天大家在胡言家守灵，半夜十一点虚掩的门推开，冲进来一个姑娘，妆是花的，对我喊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他大哭，跪在老太太灵前说，阿姨，我跟爸妈说过了，他们说我应该留在南京，胡言有这样的妈妈我们放心的。我们呆呆的说不出话，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姑娘叫月月，在长沙工作，可是他现在在南京。月月哭得喘不过气，他面前摆着老太太的遗像，微笑看着大家。那天中午我接到电话，是月月打给我的，他问我胡言的妈妈怎么样。我说你干嘛不问胡言？他说他电话打不通，我不敢乱讲，就问你找他干嘛。月月告诉我，老太太其实没去旅游，单枪匹马去了长沙。那天她正在上班，老太太跑到柜台存了20万。月月出于流程问她要怎么存法，老太太说，听说在银行工作很辛苦，每年要拉到一定数目的存款才能升职。月月摸不着头脑，说，谢谢阿姨。老太太嘀咕，月月，你快升职，让胡言那混球后悔。月月这才明白自己碰到胡言妈妈了，她赶紧请了半天假，带着老太太去吃饭。老太太说，月月，你喜欢胡言吗？月月哭了，说自己很喜欢胡言，可是父母身体不好，自己留在长沙才放心，让阿姨失望了。老太太嘿嘿一笑说，那你就留在长沙，快快升职， 免得胡言来到长沙了欺负你。月月说，胡言他肯到长沙吗？老太太点头说，他会来的，我这就是过来熟悉一下环境，到时候我先来住一阵，等你们踏实了我再回南京。老太太在长沙住了3天，包粽子给月月吃。后来月月送她的时候才发现，老太太住在一个很便宜的旅馆，桌上堆着一些叶子和米，还有最便宜的电饭煲。我这才知道，老太太学电脑看微博的原因是想去找到月月。我眼泪止不住，说，月月，你快来南京吧，阿姨去世了。千里奔丧的月月跪在灵前，拿出一个粽子，哭着说，阿姨，粽子好好吃，我不舍得吃完，留了一个在冰箱里，今天拿出来结果坏掉了，阿姨求求你不要怪月月。朋友们泣不成声。过了一年，胡言和月月结婚，那天没有大摆筵席，只有3桌，都是最好的朋友。月月父母从长沙赶来，也没有其他亲戚。月月穿着婚纱，无比的美丽。可是她从进场后就一直在哭。胡言西装笔挺，牵着月月，然后拿出一张泛黄的纸，认真的读。短短几句话，他一直被自己的抽泣打断。亲爱的刘雪同志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已经跟领导申请过了，我要调到南京来，他们没同意，所以我辞职了。现在档案怎么移交我还没想好，所以请你做好在南京接待我的准备。亲爱的刘雪同志，我不会说话，但我有句心里话要告诉你，我想和你一起生活，永远。所有的朋友脑海都浮现出一个场景，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酒吧，痛骂年轻人一顿，抖出张发黄的纸条说，这是老头写给我的，读给你们听。哎呦，拿错了，这是电费催缴单。